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债，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主所吩咐我的。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说话，揭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福音的工作，你要如何的赐福给我们，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圣经中有许多的比例，用对比的方式来描述不同的生命和结局。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到亚伯和该隐的对比。该隐因为嫉妒，所以谋杀了弟弟亚伯。我们看到神的家庭中，就是教会中，有两个不同的对比的生命。这两个不同的对比的生命，亚伯和该隐，表现在他们不同的献祭和敬拜的方式上。一个遵行神的命令献祭和敬拜，一个按照自己的意识去献祭和敬拜。接下来我们看到雅各和以扫的对比。以扫他看清了他儿子的名分，他对属灵的祝福不感兴趣。雅各追求神的祝福。罗马书第九章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保罗就用这两个人物作为对比，说明神主权的恩典施行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不是按照人的行为。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的对比。以色列王扫罗，他是神的百姓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识所选出来的君王，而大卫则是合神心意的以色列君王。我们知道大卫是按照神的旨意去侍奉神的，而扫罗是按照他的自己的旨意去侍奉神。一个是神拣选，一个是被神最后弃绝的。今天我们在马太福音中看到这个作者马太，他刻意的把彼得和犹大的跌倒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他作为另外的一种的对比。两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他们两个都是跌倒的门徒，一个3次不认主，一个出卖主。彼得和犹大在跌倒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生命，一个是得永生的生命，一个是灭亡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跌倒，你发脾气不耐烦都在跌倒。什么样子是得永生的生命，什么是引到灭亡的生命呢？所以我们需要今天在这个时候去仔细的思想这两段经文，去找到主耶稣带领我们的方法和原则，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在经历中去认识主，去经历主。 在他的救恩中我们可以长进，不只是头脑知识的长进，而是在经历上的长进。这是基督徒必须知道的，必须明白的福音的真理，不是行律法，不是神秘主义，这是最核心的福音的真理，悔改和归正的主观经历。所以这今天的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告诉我们要认识悔改和归正的主观的经历，认识悔改和归正的主观的经历。彼得和犹大跌倒的对比呢，就在教导我们两个不同的真正的悔改和归正的主观经历。这种的主观的经历是基督徒在内心中所产生的一种真实的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经历中的事情。当然在我们再走下一步，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是悔改，什么是归正。悔改这个字我们比较熟悉，但是我们需要再深入一点，再仔细的去思想这个字。所以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不免我们要去碰到希腊原文。希腊原文这个悔改是一个动词，这个希腊的字很重要，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声音，就好像你到美国你要说 How are you? Yes, no, 这是最基本的，在整个救恩的里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字。因为悔改这个字在中文在英文都没有办法去传达那个圣经的真理。悔改这个字在希腊文叫 metanoel, 或者是 metanous。 meta 这个字我们从英文就叫它是一个转变的意思，转换的意思，从这边换到那边，改变的意思。 nous 是理性，是悟性，是理解力的意思。所以悔改的最合圣经的解释就是悟性的改变，理性是发自于理性、悟性、理解力的改变，下一步它产生行为上的改变。这是基督教最核心的真理，它不是律法，它是一个祝福。我们的思想、悟性、理性必须要经过转换。主耶稣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这个悔改就是这样，不只是单单的说我们对我们做的那些事情感到很懊悔等等，而是你整个对事情的看法有一个转变。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也许我们以前对死亡都感到很恐惧啊，对自己的身体要受到痛苦我们感到害怕，我们会担心。但是当我们借着神的话，透过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开始慢慢更多的知道、明白、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苦难的意义。我们可以读约伯书，读诗篇第88篇，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要把他的意施行在我们的身上的那个方法，我们明白了以后，那些以前瑕疵我们思想的情绪就产生了有一个对抗的力量。因此当这些情绪再来搅扰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像彼得一样，他想到主耶稣跟他讲的话，你就想到圣经中的话，然后你渐渐的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警醒的带着这些话去向主祷告，去思想神的话，思想基督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渐渐的胜过这些负面的思想和情绪。这就是悔改，一种理性、悟性、思想上的转变， 这个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基督徒一生不断要做的事情。不是你在信主那一天说我信主，主耶稣进到我的心就结束了，这是一生的工作。我们刚刚讲到下个礼拜天是宗教改革日，1517年的那一天，马丁路德把那个他的95条提纲 95 Theses 定在威丁堡的教堂的时候，整个启动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你知道那95条的第一条写什么？第一条，马丁路德说，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他的意愿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不是你，不是我们一次性，每一天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我们要悔改认罪呢？就是这个道理。上次我们从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文中看到彼得对他自己本性肉体的认识，他认识到他自己本性没有一点良善，他爱惜自己的生命胜过爱惜主耶稣，他跌倒，结果主耶稣的眼光看到他，他被圣灵光照，他听到鸡叫，他想起主耶稣的话，他痛哭了。他的痛哭是他厌恶他自己前面所做的那些说的话，那些行为，他也没做什么事，他只是说了一些话而已，话语上从他心里面彰显出来他的罪恶的思想的模式。他对过去的思想模式感到懊悔，他认识到主耶稣的怜悯爱和主权的保守，基督的话在他的里面产生了一个转变的果效 Metanoel Metanous。 信心和悔改是重生的结果。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个新生命它就有可以使得人的意志可以有一个力量可以转向神。悔改和信心是一个事情的两面，真的信心，真的重生，它必定会带来一个悔改的生命，而不是一次性，而是持续。那我们在彼得的生命中看到这种转变，所以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转捩点，这也是彼得的归正的经历。归正这个是我们恐怕比较不太熟悉，主耶稣讲的话，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这句话的那个回头这个字大有文章，这句话带出了一个伴随着悔改的另外一个词，这个回头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就是归正这个意思，那中文把它翻成回头，和悔改具有相同的意思。很妙的，彼得生命转变以后，在使徒行传3:19，他向那些犹太人讲道，他说3:19，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彼得把这两个字悔改归正放在一起，他在坚固他们的弟兄，真是主耶稣要求他做的。但是悔改跟归正也有一个比较细微的不同的地方，归正我们英文的把它叫做 conversion， 他是一个很强调一种属灵的生命，在很危机的状况之中，在跌倒之后的回头，像雅各在那个渡河口跟神摔跤，像在这边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正凸显了这种经历。因此主耶稣用了回头，就是归正这个字。当然归正它也可以是一种渐渐发展的经历和过程。所以你看到彼得，他不仅在鸡叫的时候他想起主耶稣的话，他在他讲道的时候他也想起来主耶稣的话，悔改归正。圣经中有许多讲到这种归正 conversion 的经历。圣经的 conversion 的这个字呢，包含的很广，它包含了整个以色列国家的悔改和归正。当以色列人他背逆神的时候，受到神按照摩西之约惩处的时候，他们为他们是罪悔改，所以他们就归正了。虽然那是有的是很多是很肤浅的，但是中间也有很多是真正的内心的受到割礼的归正。第二种是暂时的归正。主耶稣的撒种的比喻说，有一些人听到道，他刚开始听很喜欢，但是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受到患难试炼逼迫他就离开了，他就跌倒，他再也不来教会了，甚至他就离开了基督教。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情形。所以暂时的悔改归正在某一段时间内和真正的悔改归正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一样，需要时间。第三个真正的回转归正，我们看到旧约中的那个马拿西王，他受到神管教以后他回转。路加福音十九章说，那个税吏长和财主该杀回转。约翰福音四章中撒玛利亚妇人的回转，最有名的就是使徒保罗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主耶稣向他显现，他悔改归正。这些都是很突然发生的，但是提摩太在他母亲的影响下，他慢慢的成长，这些都是真正的归正悔改回转。改革中的系统神学家伯可富他这样说，这是根植于重生工作的转变，而且是借着神的灵在罪人的意识的生活中产生的果效。这也是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愿望和意志的改变，其中涉及一个信念，就是人深信自己之前的认识方向是不明智的，是错误的，故此改换认识的整个方向。他说这种转换包括两个方面，主动的和被动的。主动的是神的作为，神借此改变一个人他的意识的方向，后者则是神所引发的产生的结果，表现罪人改变他的人生的路向，他转向神。所以他说我们必须赋予这个回转，就是归正，一个双重的定义。主动的回转是神的作为，神借此使重生的罪人在其意识生活中借着悔改和信心转向神。所以他这是一个你自己知道的，哦，我不能这样子再像以前一样，我一定要走这个方向，那个一个有意识的回转。第二，被动的回转是重生的人所产生的有知觉性的行动，罪人借此透过神恩典，然后他主动的悔改和在信心中他要 转向神。所以我们在彼得的跌倒的经历中看到这个真理，主耶稣先预言他的跌倒，而且祈求父使他不至于失了信心。这信心在这边出现了，跟他的跌倒，主耶稣先主权的保护他，然后撒旦开始试探彼得，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用眼光看彼得，使他听到鸡叫，想起主耶基督的话，这些都是神的行动。然后彼得回应了，他痛哭，彼得的回应痛哭，彼得认识了自己，他认识了主，这是一种从悔改归正中所获得的认识主的真的知识，这是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的经历，可以进入神国度的真的知识，这都是彼得后来在彼得后书讲的。从彼得的跌倒，我们对悔改的归正的福音真理，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犹大的跌倒，但是我们需要从犹大的跌倒中看到关于悔改归正的几个原则，福音真理的原则。第一节，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劫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个基本上就是结束了前面的一段的叙述，但是在这个地方其实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以前就老早预言这件事情要发生，在他们还没有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他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这是主耶稣自己预言的，在这边开始应验。第三节讲到犹大生命的结局，第三到第五节，在这段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马太这边讲到犹大的后悔，那个字跟前面的悔改跟归正不一样的字，这里的后悔是懊悔的意思，是一种因为他自己犯了错误，他的良心自责感到痛苦的意思。而悔改归正是讲到思想意志上的转变以外，他还要朝向神。 你可以看到这个不同吧，他是为他的良心责备自己，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对。犹大他为他自己的罪受到良心，他谴责自己，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他希望靠他自己的力量恢复到没有出卖主前的情况，所以他向祭司长长老去证明耶稣是无辜的，他要把钱还给他们，希望把这个事情扭转回来。犹大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去扭转罪所造成的后果，但是他忘记了只有耶稣才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主耶稣在先前马太福音都讲过，在医治瘫子的时候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地教过他们，他看过他行的神迹。因为他医治瘫子的时候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得赦免了，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去吧。所以我们看到犹大的后悔和真正的悔改有一点不同，犹大的后悔出自于他自己良心对罪的谴责，他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扭转情况，他不认识基督才有赦罪的权柄。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则，悔改归正的原则，唯有基督才有赦罪的权柄和能力，唯有基督才有赦罪的权柄和能力。你也许可以向人为你自己的言语行为上的冒犯道歉赔不是，但如果你不向耶稣悔改认罪，跟你的救恩没什么关系。你不过跟犹大一样，认为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我只要把这个关系恢复了就好，没有认罪悔改。因为认罪悔改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犹大在发现他自己犯罪之后，他没有向耶稣祷告祈求拯救，而是向犹太祭司长和长老们认罪。他的认罪的对象是一帮教会的假教师和敌基督，是正在谋算杀害耶稣的一帮人。犹大完全没有分辨的能力，他根本不认识哪一个是真的教会，哪个是假的教会。他不认识主，他也无法分辨假教师和敌基督，这是天然人的生命。大卫在犯了奸淫罪的杀人罪之后，他悔改认罪并受到神的管教。即使是如此，大卫他没有失去救恩。我们刚刚悔改认罪的那个诗篇51篇，我们看到大卫他真实的悔改认罪，他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连续我，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有一个这么好的诗篇放在那边，我们可以用它作为祷告，这是真正悔改归信的祷告。伯可夫说，悔改，真悔改只有与信心同时才会存在，同时发生才会存在。然而另一方面，哪边有信心，哪里就要有真悔改。信心和悔改是一种，是同一种转变的两个层面。这种转变是远离罪，但是还要朝向神。所以路德和加尔文都把真正的悔改视为是信心的果实之一。犹大的后悔和彼得的后悔归正不同处在于，犹大他知道自己犯罪，但是他没有转向耶稣，他没有转向神，因为犹大里面没有圣灵的内住，犹大没有重生的生命，所以犹大是没有信心的假门徒。他后悔，但他后悔的对象不是基督，他认为他这个事情做错，良心的谴责单单而已，里面没有基督的话。有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常常会起摩擦冲突，在言语上的时候暴力发展到行为上的暴力，最后这个妻子实在受不了，他就要求要分居。后来他们找了牧师来做辅导，在牧师的辅导下，这位弟兄痛哭流涕向妻子认错悔改，并且保证以后不再犯。这个妻子从来都没有看过她丈夫有这样子的流泪痛哭流涕的认错，所以她接纳了她的丈夫，他们重新和好。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丈夫开始又犯了，又有暴力的行为，结果他们不得不离婚。 你想为什么这位弟兄会一再的犯罪呢？这个牧师在他写的一本书中指出，第一，这个犯罪的弟兄，他没有对自己的罪恶厌恶他自己的肉体的本性，他只是对罪所造成的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感到懊悔。他的悔改认罪只是一种肤浅的自责，对夫妻关系的破裂他感到懊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没有看到，他没有到基督的面前去悔改认罪，因为只有基督才能赦免他的罪，才能扭转改变他的本性。基督是他悔改认罪的对象。大卫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刚刚读的诗篇五十一篇，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行了这恶。我们是否在许多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向主祷告认罪悔改呢？你也许说，我没有跌倒，我只不过是不耐烦罢了，我只是管不住我嘴巴，我发了脾气，而且错都是在对方，要不然我怎么会生气呢？我只是心里有些忧虑，我有些沮丧，我只是讨厌那个人，这不算什么罪吧？我只是在背后计算一下他的恶，这不算什么罪吧？不要小看这些生活中发生在我们内心中的点点滴滴的这些情绪，这些都是发自于我们罪恶本性肉体的，我们需要非常警醒，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在一个救恩的原则中，过悔改归正的生活，走向通往永生的小路。我们必须随时的随地的在这些负面情绪开始发动的时候，你不要让它辖制我们，使我们在言语上冒犯主。我们需要立刻在内心中向主祷告认罪，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悔改归正的对象永远是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原则。事实上，你要做到某种程度的克制你的肉体，很多的宗教都可以做得到，你不需要到基督教来，因为基督教是要靠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以后要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跟他计较，这些都是很粗浅的世上的小学，这里面没有救恩，没有神的话，跟犹大的悔改是一样的。最后我们看到犹大和彼得不同的地方在于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的教导在犹大的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犹大的心中思想中没有神的话，而彼得的悔改他是发生在主耶稣用眼光看他，他听到鸡叫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所以这是第三个原则。悔改和归正的经历来自于把神的话交织在我们的生活遭遇之中，悔改归正的经历来自于把神的话交织在我们的生活遭遇中，这是圣经中不变的原则。教会中的历史上的属灵的伟人，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等等，他们都是因为读到神的话，在他们生命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圣灵是借着神的话工作的，神的话也是伴随着圣灵的，神的灵和神的话创造了天地， 神的灵和神的话现在在我们的里面做那个新的创造的工作 New creation， 这是神主权计划的一个执行的方式。神的创造新创造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是圣灵伴随神的话基督的话的工作，神主权计划的执行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最后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十节，它是说明旧约预言的应验，我就不仔细的去讲这段经文，其实他就是讲这件事情。马太在这里应用了旧约先知书的预言，说明犹大的结局，也就是老早就启示在圣经中了，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的经文中，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可以从犹大和彼得的跌倒的对比中，认识悔改和归正的经历和真知识。我们认识到悔改归正是发生在我们的理性、悟性和思想里面的事情，是圣灵透过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对自己本性中残留的罪感到厌恶和转离罪，但是你不是停在那个地方，你要向耶稣祷告认罪悔改求帮助，他就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愿意并且有能力去致死身体的恶行。真正的悔改归正是信心的果子，而悔改是基督徒一生都要致力的工作。我们在犹大的悔改上，我们看到三个原则。第一，唯有基督耶稣有赦罪的权柄。第二，悔改归正的对象永远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的在里面向主祷告认罪，即使我们有一点的负面的情绪出来，要不然那个负面的情绪会越长越多呢，最后会结出恶的果子，主就管教我。第三，悔改归正的经历来自于把神的话应用交织在我们生活和侍奉中，把神的话应用交织在我们生活，这个是真正的悔改归正的经历。诗篇第一篇说，昼夜默想神的律法。马太亨利说，这个昼夜默想不是叫我们去背经文的，那背经文是非常好的，而是要把这个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因为我们通常就是这一点是最弱的。我们读圣经，我们念神学，但是负面的环境一吵架一冲突，那个话全丢了，要很久的时间学习，多少年的时间，先要了解，先要transformation， 然后你才能够出来。如果你光用外面的，你里面是没有办法干净，那叫做心里面受割礼。如果今天你都讲的你都忘记了，你就记到一件事，悔改认罪到基督的面前祷告是基督徒一生要致力的工作。马丁路德95条提纲的第一条，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在这边认识到悔改归正的福音的真理。你不是要定罪我们，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一点，你乃是要教导我们如何的在成圣的路上长进。主，多少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祷告，我们只像世人一样互相的道个歉，事情过了 事情过了就好，但是我们里面的罪没有带到你的面前，没有求你的眼光照我们。主，我们需要像大卫的诗篇51篇一样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每一次我们大小的事情上，我们不但得罪人，我们也是冒犯了你。主，我们渴望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也渴望见证你的确活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好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